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上次节目中谈到圣经中的天使，这次他要继续跟您分享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怎么样经历到天使的保护和眷顾。好，请打开旧约圣经，翻到诗篇91篇第9节，我们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的真道。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第91篇。弟兄姐妹，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在诗篇91篇的第1节里记载说，住在至高者隐蔽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诗篇第91篇的第9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或者说呢，是你居住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住在它里面。诗篇91篇第10到12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神应许过，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天上呢，有许多人物被称为天使天君，有些天使呢，有不同的等级类型，有基路伯，这是一个有特殊等级的天使。圣经里呢还提到天使长，似乎是最高等级的天使。在这些天使的权柄之下呢，似乎还有等级比他们低的天使。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提到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但是天使被造为神的仆役，他们的责任呢就是服侍神和追随神的人。诗人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天使的似乎是灵体，他们有身体的形体。我觉得能够见到天使又知道他们是天使，这是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史密斯牧师说呢，他希望能够看到保护他的天使，想知道在他人生的几个重要时刻，那一些个天使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事。史牧师分享过他的经历，有几次呢，如果没有主的天使伸出了援手救他的性命，或者伸手救了他的车，他就会有性命危险。史牧师说，他知道有几次唯一能够保护他的呢，只有主的使者。他有一些有意思的经历啊，因此呢，他确信有天使介入，使得他不至于因为无知而陷入到非常危险的境况之中。什么是说有几次呢，主的天使以一种奇特的方法介入了，所以他没有遭遇到一些大麻烦。什么是说他在圣塔安娜念高中的时候，在南大街看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车子。车子呢有自服式的消音器、雾灯、双重的投光灯、比克挡泥板，是三个窗口的小型36年款的福特跑车。哇，还是黑色的，真是美得不得了。他就很想拥有那辆车。当时呢，他有个死党常常一起玩，什么是说他只有买那辆车子一半的钱，就想和那个死党合资来买下那辆车子。但是这个梦想呢，从没有实现过。 他们真的想这么做呀，可是你知道，当你真的想得到某样东西，甚至做梦都想到它。他的朋友呢，有一辆36年款的福特，那个车身比较长的那一款，不是很漂亮。他的朋友说，哦，我父亲住在格兰戴尔，我们家里呢有一些计算机啊，打字机啊，我可以把它卖掉，来凑足我那个一半的钱，我们呢到我父亲家去吧。啊，什么事呢，就回来告诉母亲说，我们要上格兰戴尔去，在朋友父亲家过夜，我们明天就回来。他们就开着他朋友的车去格兰戴尔。当时呢上洛杉矶要走火石大道，那是三条车道的高速公路。在大战时期呢，汽油是配给的，晚上路上呢车子很少。史莫斯说，现在住在那儿了，简直是无法想象当年的情况。他们开到布维公园附近的乡村，哎，车子的马达坏了，没办法下车推车啊，突然离开松合器，这样搞了半天，想尽办法让车子开动，可就是没法再启动了。他们大概推了四五条街那么远，就看见了一个小加油站，那里呢有一位老人带着一条很大很凶的警犬。那个老人家呢不是很友善，也没什么零件，他们就推车推累了，决定把车子就掉过头来回圣塔安娜去吧。他们就等有车来的时候打手势，问问他们可不可以帮忙，告诉他们车子呢没法再开动了，请他用车子帮忙拖一拖，他们可以把车子放在空档，让他们推到厌烦了为止。于是呢他们就等到下一辆车子来到了，那时候他们在很远的乡下，回不了家了。没有多久，大概五分钟吧，就有一辆车开过来了。史莫斯的朋友跳下车准备拦那辆车，这时候呢史莫斯再去拿发动钥匙啊，哎，车子发动了。他的朋友跑回车上，坐在客位上说，啊，你把它开动了，好好好，那我们走吧。这样呢他们就回到圣塔安娜去了。来到曼切斯特街的李士路路边餐厅，买了罐可乐和汉堡包，还看到了一群高中生。之后呢他们就往史莫斯家里去了，在花街停下来，因为他们已经快要到圣塔卡了。史莫斯的朋友说，嘿，你父母亲不知道你会回家吧？史莫斯说，嗯，应该不知道。他们又说，我父亲也不知道我们要来呀。他接着说，哎，那我们为什么不掉头再去格兰戴尔呢？反正什么时候回家没关系嘛，你妈也不要你今晚一定要回家呀。史莫斯说，哎，那好吧。因此呢他就在圣特卡拉街掉头。哎，这时候车子又抛锚了，而且呢三个轮胎同时爆胎，哔哔吧。哎呀，他们真是不知所措。这时候史莫斯呢住在北百老汇街，所以就只好先回到史莫斯家，再用脚踏车送他的朋友回家。他们在去格兰戴尔之前呢就分手了，放弃了合资买小福特车的念头啊，没有再去想这件事了。大约在一年之后呢，有个人来敲史莫斯家的门，他去开门，那个人出示证件，自我介绍说，我是联邦调查局派来的，想跟你谈一谈。史莫斯说，哎呦，没问题啊。那人说，你知不知道有关在格兰戴尔的打字机和计算机的事啊？他说，哦，我知道的就是有个晚上，我们曾经尝试跟个朋友去拿，但是我们的车出了毛病，我们没去成。他说，你要感谢你的幸运之心，让你的车子抛锚了。那些个东西呢，是你朋友从政府机构里偷来的，那是很重的罪行啊。史莫斯说，他立刻想象到一幅画面，有一位天使拿着一团电线，电击那辆车子，使那辆笨车啊停了下来，又使得三个车胎爆开了。然后他就离开了， 叫他们去不成格兰戴尔。史牧师说，他深信是这样的，没有另一个解释会使他不这样相信。他深信是主的天使在看顾着他。有意思的是，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他的母亲正在客厅里祷告呢。他母亲说，哎呀，儿子啊，我看到你今天平安回到家，我真是高兴。接着又说，我很担心你的这一趟行程，我心里觉得不平安，正在为你祷告呢。当然呢，史牧师当时不知道整件事的，他就是啊，谢谢你妈妈。史牧师说，那一次呢，他深信是天使在看顾着他。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天堂的时候，将会看到我们曾经多次得到天使的搭救。有些事情呢，我们当时还会觉得是运气不好，或者是很不幸。但是实际上呢，是神一直在看顾我们，是神在保守我们。诗人在这里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篇第91篇13节说，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从第14节开始换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换了，现在是神在做回应。诗人呢，先前一直在宣告住在至高者的隐蔽处的福分和好处，现在呢，神对整个的想法做出了回应。请看诗篇第91篇的14到16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神对那住在至高隐蔽处者的荣耀回应。神说，因为你专心爱神，神说这是我要为你做的，搭救你，把你安置在高处，我要应允你，你在急难中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搭救你，使你尊贵。真是赞美主。好，我们接着看诗篇第92篇，这是安息日的诗歌。诗篇第92篇第一和第二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用诗歌赞美主是很美好的事，这样呢就能够显明神的慈爱。我们最好每个早上唱一首诗歌开始那天的生活，每个晚上呢也唱一首歌来结束，因为神是信实的。主啊，你整天都看顾我，保守我。诗篇第92篇第3到第7节说，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呀，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所以呢，不要嫉妒他们，这样呢很愚蠢，因为他们要被除灭。嫉妒恶人呢是非常愚蠢的，很多时候我们容易犯这个错误。看到恶人呢，我们就想，哎呀主啊，他们好像要什么就有什么哈，而我在这里服侍你呢，却碰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思想最后的结局，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但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诗篇第92篇第8到第10节说，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呀，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牛告了的。耶和华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人都被离散，但是耶和华呀，你要高举我。诗篇第92篇的11到13节，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接下来呢，我们看诗篇第93篇。诗篇93篇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而在这里呢，诗人说你从亘古就有。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二节里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呀，你从消失点那里就已经存在了。诗篇93篇第3到第5节继续说，耶和华呀，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呀，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好，我们继续来分享诗篇第94篇。诗篇94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呀，你是深渊的神。我们呢，总是不记得神是深渊的神。罗马书12章的19节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呢，往往试着靠自己来报复那些恶待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自己常常说，也听到别人说啊，我要摆平他，好像我们去报仇那是对的。但是诗篇94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呀，你是深渊的神。接着又说，深渊的神呢，求你发出光来。耶和华呀，求你替我伸冤吧。诗篇94篇的第2到第7节说，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呀，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呀，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那些行不义的人，常常以为呢，神呢看不见。他们心里不惧怕神，他们没有意识到，尽管他们今天可能是侥幸过了关，但是总有一天，他们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深渊在神，神必报应。终究，神要审判那些行不义的人。他们以为神看不见，或者是神不在乎他们的行径，那真是愚蠢啊。诗篇第94篇的第8节说，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 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聪明一点呢？诗篇第94篇第9到17节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耶和华呀，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巨境之中了，就是说呢，我就会被除灭了。诗篇第94篇第18到23节说，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呀，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那借着律例嫁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这首诗篇呢，是发自一颗困惑的心，因为诗人受到恶人的压迫，但是他认定神是伸冤的神，神会报应，会伸张正义。在将来审判的那天，那些行恶的罪人都要面对着审判。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诗篇，请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接下来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今天这位听众来信询问有关道德责任这个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请您简单的解释自由道德责任的意思。
据我的了解呢，简单的说，自由道德责任就是神赐给你跟我的一种选择权，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我所渴求的东西，我可以选择爱神服侍神，但是呢也可以选择抗拒神，这就是自由道德责任的意思。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看到最伟大的赞美是出自一颗在凡事上都讨神喜悦的心，这是下次要分享的部分内容，欢迎您准时收听，得到造就。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